雍正皇帝对他的兄弟们侃侃而言，声称自己根本就不愿意做这个皇帝。可是没法子的事啊，是父皇把这千斤重担非放在自己的肩上，自己是不得不挑。在场的兄弟们听了他这番话感到莫名其妙，尤其是老三、老八、老九、老十、老十四他们更不以为然了，心中暗想，哼，鬼话连篇，你说你不想当皇上谁相信呢？正在胡思乱想，雍正又接着说，兄弟们都知道朕的学识和能耐远远赶不上圣祖，但是有一点朕却十分自信，那就是朕办事从来不怕苦不怕难，就是咬碎了牙也得往肚子里咽。圣祖既然把这锦绣河山交给了朕，朕就一定要对得起圣祖的一片苦心。各位都是圣祖皇帝的一脉骨血，请大家也一定要体谅他老人家的这个安排，大位已定，谁也不要胡思乱想啊。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，都应该尽忠尽责，帮助朕治理好这大好江山才是。老五允齐生性老实，他首先站出来说话了，是万岁这样坦诚相见，不达负心，臣等都十分感动，只要皇上有令，臣等宁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。一听这话，雍正非常高兴，急忙说，哎，五弟这话朕可担当不起啊，放心吧，朕绝不会让兄弟们去为朕肝脑涂地的，只希望大家多多辅佐帮衬，你们看见朕有干不了的事儿，就出来帮朕一把，遇上朕有什么失误，你们就出来规劝提醒朕，要是朕一不小心真的有什么对不起大家的地方，也希望兄弟们能体谅朕的难处，你们能帮助朕成为一代明主，朕心里就感激不尽了。大家既是圣祖皇帝的孝子，又是朕面前的忠臣，那朕在这里郑重拜托了。哎，兄弟们，是啊，不要客气嘛。其实啊，下边坐着的皇子们早就饿了，也早就听烦了，一听说让他们吃，有人就故意狼吞虎咽，蒸盘子抢碗，这么一来就又犯了圣纪了。雍正从来吃饭都是小心翼翼，吃得很慢也很少，他是最看不惯也最厌恶这种不顾礼节不顾身份的作为了。突然雍正发现老十允娥在下边有些反常，他坐在那儿一个劲儿的挤眉弄眼做怪相，雍正就问他了，师弟你这是怎么了，是哪儿不舒服吗？回四哥，不，是回皇上，我大概啊，好像这个肚子要出点什么毛，哎呦，你说我这肚子有点疼，我想去大便，不知皇上能不能批准？不过我想啊，皇上是不会不批准的，因为常言说得好，是吧？管天管地管不着拉屎放屁，皇上您就是管得再宽也不会。哎呦，我可等不了了！说着，竟然捂着肚子跑出去了，惹得在场的兄弟们都想笑，因为皇上在跟前不敢放声，一个个挤眉弄眼捂着嘴笑。这么一来，雍正精心计划好的一场训话被胤娥给搅和了。他这心里非常生气，可是的确是管天管地管不住拉屎放屁，又没法说什么。他瞟了老八老九老十四他们一眼，心中暗想，哼，好啊，你们竟敢如此的戏弄我，那么咱们就走着瞧吧。想到这儿，他面无表情的站起身来说，朕还有公务在身， 就不多陪你们了，兄弟们只管慢吃慢用。说完一甩手，大步流星的走了。他这么一走啊，这群阿哥们就像开锁猴似的，有说有笑，是大吃二喝起来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个雍正皇帝啊是个特别认真的人，也是个比较多疑的人。他不但要事事躬亲，而且事事都要较真。当王爷的时候，人家就叫他铁面王、冷面王。他的刻薄猜忌和心狠手辣在朝中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怕的。他刚才对兄弟们说雍正心前已经住好了，其实啊在他说这话之前，就听太监报告过了，说户部有个官员为了住新钱的事儿，和他的顶头上司打起来了，而且打得挺厉害的，一直扭打到了西华门。雍正皇帝认死理儿，也讲规矩，他可不能容忍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出这种事儿，所以他急急忙忙的赶回来，就是要听听这件事的详细经过。他回到养心殿的时候啊，隆科多已经在这儿等着他了，他的手中还拿着一包东西。一见皇上回来，急忙屈步上前行了大礼，万岁，臣给您送新田样子来了。雍正没接他的话茬，却转脸吩咐总管太监李德全，李德全传张廷玉和马琦进来。这回主子，张廷玉正在接见进京引荐的官员，马琦已经下朝回家了。
哦，那这次引荐的官员一共有多少啊？
李德全还没说话呢，隆科多在一旁接过话茬说，回主子，一共是27人。张中堂正在和他们讲引荐时候的礼节呢。嗨，其实啊，叫我说引荐也不过是进来给皇上磕个头，听听皇上的训示，只是得到一份荣耀，用不着那么费事的。嗯，一听这话，雍正不由瞪了隆科多一眼。是吗？隆科多，你是这样看的吗？
隆科多吓了一跳，心说坏了，这话说的欠妥当了。
他明明知道这位皇上鸡蛋里头还要挑骨头呢，自己说话怎么这么不注意呢？可是后悔也晚了，这话说出去了，往回收也来不及了。
果然雍正生气了，隆科多，你如今也是天子近臣了，为什么这么不懂事呢？外官们进京引荐，那可不是小事。别看州县官职位不高，芝麻绿豆大的个官位，可他们却是亲民的官，是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。朝廷的施政方针要靠他们去推行，百姓的疾苦要靠他们来向朝廷奏明。他们既要为民做主，又要当朝廷的耳目，天听自我民听，天视自我民视，你怎么连这个道理也不懂啊？所以这次引荐要不同于过去，朕要一个一个的见，一个一个的问，一个一个的考核他们的政见和政绩，不能马虎喽。
隆科多万万没想到，就为了引荐这么点鸡毛蒜皮的小事，竟然会引起皇上发了这么长的一通议论。他心想，这全国上上下下这么多官员，每次引荐您都要亲自考核亲自过问，那你有那么多精力吗？忙得过来吗？可是虽然心里这么想，但是嘴上绝不敢这么说。听了雍正的话，他急忙弓腰控背，一叠连声的回答，是是是，皇上教训的极是。一边说一边把新钱样子双手捧上去了。 胤禛接过来仔细端详着，这是刚刚铸好的雍正新钱，还发着净亮的光彩，让人看了心里高兴。看着看着，雍正忽然问道：哎，你们瞧，这钱上铸的雍正通宝几个字儿怎么不大一样啊？后面这种好像没有前两种更清楚啊。隆科多急忙走上前来解释说：回万岁爷，这里一共是三种钱，排在前面九枚的叫祖钱，是要在玉库里存档的。中间这九枚呢叫母钱，是用来做模子的。最后这九枚才是以后在民间通用的雍正制钱。这一种啊，因为是翻了两次模板，所以看起来那当然就没有第一版光亮了，字儿也好像不那么清晰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哎，对了，朕刚才还听说户部里有两个官员就是为了铸新钱的事儿打起来了，难道他们也是因为新钱上的字迹不清才闹起来的吗？刚说到这儿，就听殿外传来了张廷玉的声音：臣张廷玉奉旨见驾。哦，是廷玉呀，进来吧。张廷玉跨进殿来，给雍正行了大礼。雍正抬抬手示意他起身。刚才他们说的话张廷玉已经听见了，所以他站起身来接过话茬说：皇上，他们倒不是为了钱上的字迹，而是为了钱的铜钱比例意见不同，这才打起来的。哦，这么回事啊，那传他进来，朕倒想见识一下这个敢和上边顶牛的人究竟是个什么模样。这李德全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了。功夫不大，那个闹事的官员被带上来了，跪在台阶下边。他叫孙家淦，人还很年轻，只是这长相太寒碜了，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呀，那简直是有点影响市容，有碍观瞻。长了一对金鱼眼睛和一个鹰钩鼻子，让人看了这心里就很不舒服。看来刚才那场架打得还挺厉害的，孙家淦身上的衣服全都被撕破了，头上也没了顶戴。他跪在丹池下口称：臣孙家淦奉旨见驾。胤禛抬眼打量了他一眼：哦，你就是孙家淦，是户部的吗？朕先前在户部的时候怎么没见过你啊？孙家淦赶紧磕了个头说：回皇上话，皇上当年在户部清查亏空的时候，臣还没在户部当差呢，臣是康熙60年中的进士。哦，这么说你很会当官嘛。康熙60年的进士，如今就当了6品官，你是走了谁的门路，官才升得这么快的呀？孙家淦一听这话，诚惶诚恐地说：万岁，臣不但没走过什么人的门路，相反却被人无端的贬降了呢。当年臣考取的是1甲第4名，是应该留在翰林院当编修的，可是长院的学士嫌我长得太丑了，说圣祖皇上登基60年大庆，你往跟前一站，还不把圣祖爷给气坏了，所以这才把臣降调到户部去当差的。雍正点了点头：哦，呵呵，自古以来以相貌取人的事儿屡见不鲜呐，朕还不知道你也是深受其害的。朕现在要问你，你能够考中第4名，想必是有真才实学的了。既然在户部当差，也该懂得些规矩，为什么要和你的顶头上司扭打起来，
而且一直打到了西华门，这成何体统？朕看你撒野也撒得太过分了点吧。
孙家干急忙磕了个头说，
皇上，臣与司官意见不合，又受了他的压制，万不得已才和他闹翻了打起来的。不过臣不想为这件事替自己解释辩白什么，臣只是有一事不明，想问问皇上，朝廷新筑的雍正制前，不知万岁爷见到没有？
哦，朕已经见到了，
前筑的很好呢。
怎么啦？
那万岁爷可曾知道，原来的康熙制前要多少个铜子儿才能换一两文银呢？
呵呵，这个朕当然知道，
一两文银能换2000制钱。
怎么，
他跟你说的事有什么相关吗？
万岁爷，您刚才说的是官价，实际上一两文银在市面上却只能换得750枚制钱，不知万岁爷想过这其中的缘由吗？
哈哈，孙家干，这算什么问题呀？钱贵银贱，自古如此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？
不，皇上，您错了。
好家伙，这个孙家干也忒大胆了点啊，竟敢面对面的说皇上错了，这还了得？在场的人听见他这句话呀，一个个面冒失色呀，都把心提得老高老高的，替他捏了一把汗。
你一个小小的京官，竟然敢当着皇上的面指责皇上，你难道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？你一个个战战兢兢的往上一瞧，
果然雍正已经变了脸色了，他的脸是由红变紫，由紫变白，额头上也渗出了汗珠了，这是他就要发作的征兆。
孙家干自己也突然意识到自己说走嘴了，心中暗叫一声，完喽，我孙家干命休矣。但是令人奇怪的是，雍正皇上却没生气，而是沉静地问，
哦，你说朕错了吗？那你就仔细说说，朕到底错在哪里了？
皇上，请恕臣恃才失言之罪，臣以为这不是通常的钱贵银贱的小事，而是因为康熙钱的比例不对所致。
皇上知道，康熙钱铸制的比例是半铜半铅，有些奸民就看到这里边有利可图，所以呢，就在民间广收制钱，收上来之后啊，把它融化了，重新炼制成铜器，再拿到市场上去卖，这么一翻手，那就是几十倍的利润。那些个贪官污吏们也就趁机上下联手，从中牟利。皇上改元登基，志在刷新政治，改革吏治，却为什么要重蹈覆辙，仍然按照这种比例来铸雍正制钱呢？孙家干一语道破了钱政上的弊端，引起了雍正皇上的重视，也引起了他的共鸣。不错，清理积欠，杜绝贪贿，那是雍正的一贯主张，也是他不遗余力的想要干好的事情。孙家干的话让他看到了这样一种现实，各级官吏在收取税金的时候，要百姓们交纳的都是文银，可是老百姓交上来的呢，大多都是制钱。官吏们收制钱的时候，是按照官价1:2000折算的，可是到了他们手里之后啊，他们一转手就按照黑市的价格1:750再卖出去，而他们上交国库的时候呢，又变成1:2000了。就这么来回一倒手啊，就从中赚了几乎是3倍的利，这确实是一大弊政，这个弊政非改革不可。可是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呐，这个弊政可不是那么好改的。 因为这是先皇留下来的规矩。按照古礼，父死子不改道三年，也就是说父亲死了，儿子在三年之内不能更改父亲留下来的规矩。眼下最要紧的就是稳定朝局了，老八和朝中的一些人正等着找茬呢，想把雍正王朝给扳倒。十四弟那一出已经闹得够大发的了，可不能再有一点风吹草动的事发生了，更不能因为铸钱这件事惹翻了朝中的贵戚元老们。万一他们以铸钱这件事为借口联起手来犯上，那就会酿成天下大乱，后果可不堪设想啊。地政那是一定要革除的，但是必须得等待合适的时机，不能操之过急，更不能授人以柄。眼前的这个孙家淡倒不失为一个人才，不过他年轻气盛，火气太大了一点，也有点不顾大局，不识时务。他的想法虽然好，但是却不能马上推行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只有先叫这个孙家干委屈一点，先吃点苦头了。要不他到处乱说，这可怎么得了？想到这儿，他心里已经有了主意，冷冷一笑说：“哈哈，朕还以为你真有惊天伟地之才呢，原来不过是个夸夸其谈的废物。圣祖在位61年。”年年都用铜钱对半的比例来铸钱，不是也照样建立起了西朝盛世吗？你一个托儿小吏，竟敢胆大妄为，妄议朝政，非礼犯上，本该从重论罪。朕姑念你年轻无知，又是为公着想，不欲重罚，着免去你云贵司主事的差事，罚俸半年，回去待选。你下去吧。孙家淡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满腔热情的来向皇上提合理化建议，却落了个这样的下场。他不由抬起头来，委屈的看了一眼雍正，极不情愿的磕了个头说：“是，臣领旨谢恩。”说完起身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他是怀着一肚子的委屈和不解，心事重重的走出大殿的。他实在是想不通，听人说皇上精明能干，而且最恨的就是贪官污吏了，还是他当四王爷的时候就负责清理户部的亏空，对那些贪官污吏他是深恶痛绝。可是今天我给他提的建议明明可以治那些贪官污吏，他不但不采纳，还要罢我的官，这难道也算是开明的君主吗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
听众朋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同时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的话，可以通过短信息的方式与我们联系。我们的具体联系方法是，中国移动手机用户在编辑短消息栏内输入评书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PS 和您想说给评书节目的话，发送到559959幺即可。我们也提醒您继续关注中央台接下来的节目。